弟兄姐妹平安，现在是攻读神话语的时间。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18章35到43节，在我们教会圣经的第新约111面。好，请我们起立，我们一起同声来诵读。请。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听见许多人经过，就问是什么事。他们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他就呼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在前头走的人就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耶稣站住，吩咐把他领过来，到了跟前就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跟随耶稣，一路归荣耀与神。众人看见这事也赞美神。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得以来亲近你，来认识你。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主你的殿中，我们一起来赞美你，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更用主你的话语来尊崇你。求主真是打开我们的心，将你的话语存记在我们心中，让我们行出主你的道来。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我们请王牧师正道，题目是富翁与乞丐。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路加福音第51讲，题目是富翁与乞丐，所根据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18章18到43节。那等一下我们会看这段的经文，所以大家请把圣经准备好。我们先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现在我们恳求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因为按照我们世俗的思想没有办法明白神的真理，但是真理的圣灵可以引导我们进入神的真理，所以恳求圣灵的帮助，也恳求天父你赐福给每一位在这里的会众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教会增加了一堂崇拜，是在早上9点钟开始。那今天开始了第一次的聚会，那增加的原因是因为大堂的容量已经达到了饱和，那为了使更多的人来教会听福音敬拜神，所以有一批的弟兄姐妹他们自愿放弃他们在大堂的座位，那到二楼的餐厅去聚会，而且他们是早上要提早2个钟头来，各位是11点聚会，他们是9点聚会，很早就起床然后在那里聚会，但是目的是希望能够腾出一些座位来。现在我看下去好像没有腾出什么座位来，所以需要有新的一批人到澡堂去。我希望你们可以推举20位、30位，再去澡堂那边去聚会，选那些最需要被神祝福的人去，因为那边的祝福比较大一点，牺牲多的祝福大。这其实是我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一篇道，它的意思比较深一点，非常的丰富。那我希望大家能够领受，因为我自己在准备的过程当中觉得很蒙祝福。那今天的这篇道是富翁与乞丐，所根据的这段经文里面是耶稣他遇到了两个人，首先遇到了一个富翁，第二次呢遇到了一个乞丐。请大家看路加福音18章第18节，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个官来问耶稣，然后后来有说这个官是一个很有钱的官，那这是第一次遭遇，遇到了这么一个富翁。然后第二次呢，耶稣就遇到了一个乞丐，那个是在第35节，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别的福音书有讲他的名字叫做巴迪买， 那这个人眼睛又看不见，而且是个要饭的，是个乞丐，很可怜的一个人。那耶稣遇到这两个不同的人，这两个人都向耶稣要东西。第一个，那个做官的，他说，夫子，良善的夫子，我可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他想向耶稣要永生。然后第二个，这个瞎子说，大卫的子孙，我的眼睛想要看见。他想要向耶稣得到看见。结果这两个人呢，一个人得到了，一个人没有得到。第一个那个有钱的人，他没有得到，他就很伤心的忧忧愁愁的就走了。那第二个那个瞎子，他得到，他就快快乐乐的就跟随耶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圣经是怎么写这个这两个故事的。第十八节，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大家注意一下他怎么称呼耶稣啊，特别加上良善这两个字，然后耶稣就是对这个称呼就反驳他哈。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你又不觉得我是神，你只叫我是夫子，你却称我是良善的，你什么意思？因为只有神才是良善的啊。这是耶稣反驳他的地方。反驳完了之后，耶稣继续就说，好，既然你问我要做什么事情才可以承受永生，那我问你，诫命，你是个犹太人，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这就是十诫的第五到九诫，那犹太人从小背熟的，这些你做了没有？第二十一节，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我都做到了，夫子。那耶稣听见了，马可福音这时候加上一句哈，这里没有，马可福音有说，耶稣看着他就爱他，耶稣真喜欢这个年轻人哈。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就是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这话一讲完，他听见这话，马可福音还加上一句说，他就变了脸色，然后就忧愁，因为他很富足，他的产业很多。耶稣看见他这样子的反应就说了，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就是当时巴勒斯坦最大的动物，没有比那更大的。骆驼穿过针的眼，最小的一个孔，就一个极端的比喻，骆驼穿过针的眼都比财主进神的国还要容易。有钱的人进神的国这么困难吗？那听见的人就说，这样子谁能够得救呢？那大家这时候其实看到有三个字眼，他们都是彼此相通，意思是一样的。先是这个人说，我怎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永生。然后耶稣就说，哎呀，有钱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进神的国。然后这个旁边的人说，谁能够得救呢？永生，进神的国得救，一样的意思。二十七节，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却能。大家注意哈，现在你们看到这句话，你要知道说这个话的这个 context， 它是在什么情况之下讲的，是因为讲到这个有钱人不能进天国这件事情，耶稣才说在人所不能的，凡在神却能，所以关系到人的得救，人的进天国，人的得永生。第二十八节，彼得一听了就说，诶，那个人舍不得说，夫子啊，主啊，你看哪，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我们做到了。耶稣就回答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者妻子或者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生不得百倍，今生就可以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这是耶稣对他们的应许，你抛弃的这些今生要得到百倍，然后在来世里面还有永远的生命与你同在。第三十一节，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对他们说，看到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的身上，人子就是耶稣自己，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请注意一下耶稣怎么讲这个过程，不是说他们一刀把他给杀了，耶稣说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并要鞭打他，然后才是杀害他，但是第三日他要复活。就把一个人所有的尊严都剥夺掉之后， 才让他死，这是罗马人的做法。但是有一个是罗马人做不到的，是耶稣做到的，就是死了之后会复活。耶稣也告诉门徒这件事情。可是34节，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的，说啥呀？意思乃是隐藏的，对他们来说是隐藏的，不懂，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一连三句话就描写的是门徒对耶稣的不理解。你知道被人不理解是相当痛苦的一件事情，特别是说你要走上这个牺牲的道路时候，旁边没有一个人知道你在干什么，甚至你最亲近的人也不懂。那这是耶稣所面对的，是一个完全的孤独。然后那件事情之后，耶稣带着这门徒继续往前走，到了耶利哥的时候，这是第35节了哈，有一个瞎子，马可福音讲他的名字叫做巴迪买，迪买的儿子巴迪买，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听见许多人经过，看不见，听力不错，就问是什么事。他们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那你请大家注意一下，他听到拿撒勒人耶稣经过之后，他就喊，他喊些什么？第38节，他就呼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我吧。大卫的子孙弥赛亚，可怜我吧。在前头走的人就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就越发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耶稣站住，吩咐把他领过来，到了跟前就问他，耶稣还问他，你要什么？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请注意耶稣给他的这个注脚，耶稣是说，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跟随耶稣一路归荣耀与神。众人看见这事也赞美神。那我们从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我们来学习一些功课。我想从一个简单的问题开始，来帮助我们抓住这个整个圣经教导的一个重点。我先问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是以色列人，大家读过旧约，我们看下一章，神对以色列人的心意是什么？有两个地方，第一个，神是想要在埃及地祝福他们；第二，神是要在迦南地祝福他们。你们选一还是选二？选二哈，对，因为我们读圣经，我们知道埃及是为奴之地，迦南是应许之地。然后神说我要在迦南地祝福你们。那我们再根据这个，我们来问一个同样简单的问题：神对你的心意，是在你的原处祝福你，还是带你到一个新的境地来祝福你？你会选几？这个应该也很肯定了。你们会选几？好，因为这个牵涉到说跟从耶稣哈，因为停在原处的话不需要跟从耶稣，在新的境地就必须要跟着耶稣走才能够走到那里去。那我借着这个很简单的一个故事，就想跟大家沟通一个道理，就要得到神的祝福的话，你必须移动位置，你必须改变你的处境，不一定是说 physical location， 说我真的要从洛杉矶搬到哪一个城，而是说你自己内心的那个处境，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必须移动。你在现有的状况之下，你说我就是这个样子，上帝啊，你来祝福我吧，得不到他的祝福。你必须要跟着耶稣走，走到一个新的地方，在那个地方是神所应许的，你的蒙福之地。那就牵涉到这个移动的问题。那今天我们所看的其实就是一个移动的问题。神耶稣要那个有钱的人去动一下，说你把你这些东西先给都撇掉，给了穷人，他不动，所以最后他就离开了。然后神要那个瞎子，耶稣要他说问你，问他说你要什么东西，他就大胆的要求说我要能够看见。他这个信心使他移动了。那个瞎子虽然眼睛看不见，他看清楚耶稣是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所以他要动。他说我要从看不见变成看见，耶稣就给他看见了。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过程。这个富翁他一开始的时候就跟 耶稣讲的这句话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情才可以承受永生？就我们了解到，就是说他这个称呼上是错了，因为他不知道耶稣是神而称他是良善的，那耶稣就先纠正他这一点。之后你再来看一下，我们先停一下，你看看这个人。另外一本圣经说他是个年轻人，年轻人做了官了，又很有钱，人生盼望的不是就这样子吗？年轻的时候春风得意，又当了一个有地位的官，而且非常的富有，人所盼望的不是这样子吗？如果是现在换了现在一个，他已经做了国会议员，家财万贯，礼拜天的时候要干嘛？就跟他好朋友生意的伙伴去打高尔夫球去了，或者是做生意的招一些部下来开个会，怎么样可以再更发财？哎，这个人他跑去教会敬拜神，他已经是这么有钱这么有势了，他来找耶稣，而且问的是属灵的问题。夫子，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情才可以承受永生？他关心属灵的事情。那这时候我想打断一下，来跟大家就是很客观的跟大家指出一个事实，就实际上发生的事情。这人是一个犹太人，犹太人一直相信有神，死心塌地的相信有神的存在。而欧美这些国家基本上全部都是相信有神的，他们的根基是基督信仰。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些国家跟民族，这世界上最先进的，不论是科学是商业是工业是医学是各方面，甚至是艺术文化，是哪些国家？那有些不信神的人，他们到哪里去留学？到的是那个有神的国家去留学，学他们的科学，因为他们前进，学他们的技术，学他们的文化，渴慕他们的文化。其实欧美的很多人的文化都是跟基督信仰有关的，他们最好的无论是雕刻是画画是音乐，都是跟基督信仰有关的。甚至光是犹太人，不信耶稣的犹太人，但是相信有神的犹太人，他们占全世界人口只是 0.2%， 连 1% 都不到， 0.2% 的人，但是他们在金融界、科学、技术、音乐，就是各方面，甚至是好莱坞，我们在洛杉矶这里这个娱乐界的这些大老板们都是犹太人。那甚至这些得诺贝尔奖的，你去算一算，这 0.2% 的人他们得了多少诺贝尔奖？大家讲的犹太人，没有人敢说他们是笨蛋，聪明人。那聪明人怎么会信神呢？不是无神吗？相信神的只有那些无知的、迷信的、落后的、黑暗的，这些人才信神。我们都是开发的、光明的、前进的，我们不信神，信的话是乡下老太婆信的。可是你客观的看一下整个世界，那些最前进的、最科学最发达的，都是信神的人。有些人说啊，犹太人因为他们注重教育，他们的孩子就是非常的注重教育，所以他们这么优秀。那华人也注重教育啊，你不注重教育吗？怎么比起来人家成就更大呢？很多人不愿意指出的一点是，犹太人他们是根深蒂固的相信有神的存在的。那这个在他们这2000年这个国家灭亡的历史当中，保住了他们这个民族这个完整性，而到现在他们没有因为说信神的缘故变得黑暗落后无知，反而在各方面变得杰出。那这一个年轻的官，一个犹太人，他来到耶稣这里求什么呢？求永生，进神的国。夫子，我怎样才可以进神的国？关系的是神的事情。耶稣看了这个人就爱他，就告诉他，他 他之所以跟不上耶稣，是他不能够接受耶稣所说的那番话。耶稣从神的儿子的角度来告诉他什么是神的国，他是从犹太传统的角度来理解神的国。神的国就是我得要做一些事情，神喜欢了之后我就可以进入神的国，我就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先问他这个十诫，他很熟，他说这些我从小都做了。然后耶稣说那你还少一诫。大家注意，耶稣不是刁难他，因为耶稣看到他就爱他，耶稣是真心的爱他，说那你就把你这一切都给卖了吧，卖了之后捐给穷人，然后呢你就来跟着我，这就行了。他一听之下变了脸色，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过不了钱财这一关。那说耶稣啊，你这不是强人所难。我顺便一提，就是这是一个特定的要求，不是普遍的要求，不是说所有跟耶稣的人都要像这样子说变卖一切的产业，而是耶稣看出这一个渴望天国的这一个人，他的难关，他的坎是在这个钱财方面，所以说咱们先把这个坎给除掉，把这个钱财这一关给过了之后，你所渴望的那个天国那个永生就能够得到。但是他不明白主要给他的是一个更大的更美好的，他只看到眼前的这个钱财，他舍不得，一听要舍掉这些他舍不得，不愿意死，不愿意从有钱变成贫穷，所以后来他就不要，他就离开了。以至于耶稣就说有钱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难，连骆驼穿过针的眼都比他们进天国要容易一点。这讲到说钱财在我们人的身上的那种抓的那个力量实在是太大了，有时候其实往往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抓的人太死了，以至于说你不愿意好好的来跟从耶稣，因为钱财在人的身上势力太大，甚至说天国摆在眼前也不愿意放弃钱财，还是要被他给抓死。耶稣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但我们这，我可能已经跳过好几张 slide 了啊，我们看一看下一张好了。呀，这个有钱人他后来被拒绝掉，他之所以没有进天国，不是耶稣不让他进去，而其实他是自己把自己给 reject。耶稣说只要你放弃这一切你跟着我就行了，但是他不愿意，以至于说这是一个在天国之外的富翁，想进去又没有进去，因为他不愿意放弃一些东西以至于能够得到那更美好的。那下面另外一个人刚好情况是相反，就是那个乞丐。这乞丐他真的是很可怜，他是一个瞎子，你知道那个时代的瞎子不像现在有社会福利，那个瞎子的话他能够干什么？你想想看，一个瞎子他不能够干活赚钱，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你家里但凡还有一些亲人照顾你的话你都不要出去要饭，但是这个人是在路旁讨饭的，就说连亲人都没了，就只能在旁边要饭了，过路的大爷赏碗饭吃吧来维生，就是这么一个人。然后他听到人走动的声音，一批人过去就问，哎，什么人呐？谁过去了？达撒勒人耶稣过去了。他马上站起来大声的呼喊，你听他呼喊，他就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他没有说拿撒勒人耶稣，因为大卫的子孙在当时的那个犹太人来说就是弥赛亚，因为弥赛亚神应许给大卫的子孙，将来他的国度要永永远远，将来来拯救以色列人的就是大卫的子孙。他一听到是耶稣，我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中间有些圣经没有交代的，或许他以前已经听人家讲过耶稣，他心里已经信了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大卫的子孙，一听居然今天耶稣在我前面经过，他马上跳起来，他不说拿撒勒人，他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 然后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给我们解释了什么叫做信心，就坚持的才是信心，那个不能坚持的不叫信心。他遇到了一些阻拦，这个字面上好像一下就过去了，就是说他在那叫耶稣的时候，在前头走的人就责备他说不许他作声，你给我闭嘴，叫什么叫，你个穷要饭的这边叫什么，你晓得耶稣是谁吗？就有些人就责备他。那前头走的人，大家要注意一下那个次序上的事情，就在当时的那个文化背景当中，其实现在有时候你还是在东方，你还是常常可以看到，就是那个最尊位的那个人，他一堆人走的时候，最尊位那个总是走在前面，比他稍微差一点的后面跟那个半步，然后那个跟到最后面的那就是地位最低的，你没有说是地位最低的跑到前面的。所以那些走在前面的人也是他们这个 group 这一堆人里面地位比较尊贵的人，然后是这些人责备这个瞎子说你叫什么叫，不许叫，不许作声，这些人拦阻了他，然后他没有被这个拦阻吓到，反而是越发的喊叫说那我稍微在这个拦阻上我们停个一两分钟，就是说为什么走在前头的人会造成拦阻，不是走在后头的人。拦阻这些人看不到耶稣的是走在前头的人。我们看一看在教会里面通常也是这样子，拦阻人家看不到耶稣的是走在前头的人，是信主很久的，是说我是基督徒很久的人，会拦阻人家看不到耶稣，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那弟兄姐妹，其实好比说你在团契里面这边大家查经的时候说的话很重要，如果你们中间有些出信的或者是慕道的人听你的发言，听你的见解，在他眼中你就是一个走在前面的人，是一个信主很久的人，根据你所说的他一次一次来聚会来塑造成他对耶稣的印象，而这些累积的印象有些结果就是使得他就拦阻了他，给他放了一块绊脚石，因为你把你自己累积的那些错误的观点都给他摆在前面，以至于说他进不了耶稣的身。那只有说前面的人不成为障碍，大家都是谦卑的跟从耶稣的人，了解耶稣的人，才能够不成为后面人的拦阻。那这个人他是遇到了拦阻，但是他不放弃。就稍微想一想，如果我们是他的那个情况的话，因为你知道像这样子的人，他那个自尊心是已经低到就是被踩在地上的要饭的，天天在那里乞讨，被人骂惯了，也被人 reject 惯了，一个穷要饭的干什么，人家一般是人家骂他叫他的时候他是马上就赶快就躲到一边去，但是今天他不一样，人家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因为他遇到耶稣了，他知道这辈子就这么一个机会，耶稣从我前面走过去了，你不让我叫我站起来，我大声叫，你骂我打我我还是要叫，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我吧，这样的喊叫引起耶稣驻足，耶稣就停下来把那个人给我带到我面前来。那马可福音说那个人把衣服一丢就跳起来到了耶稣面前，然后耶稣就问他，你看下面的那一段哈，哦，讲到这个坚持的信心，我有一段经文哈，我们看下一章，就是有一句话是耶稣说的，他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马太福音24章13节，这个忍耐跟坚持是一个意思，坚持到底的必然得救，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那他这个真的信心就遇到拦阻的时候他会坚持下去。那我们再看下面一章，就是下面就讲到说祈求就给你们就使你得着的那个中间的过程有三样 三个阶段，就耶稣先问他，耶稣好像是耶稣他不是都知道吗？但是耶稣还问他，他要那个人亲口讲出来你要什么。耶稣就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知道要饭要惯的人通常就是说，给我点钱吧，给我一口热饭吃吧。耶稣是根据我们向他开口多少要多少而给我们，因为我们向主要的时候反映出我们的信心。所以这个瞎子他没有向耶稣要口热饭吃，没有说请给我两个小钱吧，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 I want to see， 我的眼睛要打开，我要看见，我不要做瞎子。他向耶稣是要的是最大的，你不是耶稣吗？大卫的子孙，我要能看见，主啊，我要能看见。然后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了。就是耶稣看出了他的信心，他不只是说随便乱开口，说看到他里面的信心，所以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了。结果那瞎子马上就看见，然后就跟随了耶稣。我看了这个故事之后就常常很后悔，我当初没有向耶稣要一个更大的糖，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到下面去跟主求的时候应该要大大的张口，因为那个祈求本身代表我们对主信心的程度，觉得说主啊，你能够成就到什么程度呢？我看这个程度已经挺好，但是这个瞎子他敢要眼睛能看见，然后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就照你所要的给了你了。那这个是那个乞丐所带来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因为耶稣的应许是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然后这个人他就祈求了，诗篇里面说你们要大大的张口就必赐给你们。那这个乞丐向主大大的张口。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富翁跟乞丐，我们看完了，我们现在来看，花个几分钟看一下中间的人物，他们是门徒。门徒是很可爱的一群人，他们也是非常爱主的一群人，他们真的是愿意跟从耶稣。那耶稣跟他们一段对话讲了一个道理，就是说他们撇下了一切来跟从耶稣，却因为跟从耶稣而得到了一切。这话怎么说呢？因为彼得听到耶稣讲的，就跟那个少年的官的那段话之后，就说主啊，看啊，我们已经撇下一切来跟从你了。那耶稣接着就跟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不在今生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今生可以得百倍，就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房屋，今生得百倍。什么意思呢？耶稣解释过这个意思，看下一章，讲到说在神的国度里面，我先说一下 这一章，就是耶稣讲了这个撇下并不等于是抛弃，撇下的意思是放在什么东西后面的意思。为神的国而撇下房屋妻子弟兄父母儿女的意思说，为了神的国度啊，就是把你的房子妻子父母儿女这些放在神的国度之后，并不是抛弃他们不理他们，是这个意思，优先次序的一种重新安排，就是 always 把神的国度放在最前面。这个是耶稣的教导，说如果这样子做的人，没有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那怎么说呢？因为耶稣他曾经解释过我们的亲人这件事情。耶稣说，下一章哈，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 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马太福音12章48到50节，在主里面的人，特别是诚心跟从耶稣的一批人，他们其实有许多的亲人，有许多的母亲，有许多的弟兄，有许多的姐妹，有许多的房子，有许多用不完的世界上的金银财宝。你到哪一个城市，那里有你的弟兄姐妹，你可以住他的家里，他的房子变成是你的房子。我看到我们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是这么乐意的开放自己的家，我很感动。他们年纪轻轻的就让人来住，接了人就来家里住，不方便也照样住。他们的家就成为许多人在洛杉矶的家。同样的，你洛杉矶的人到别的城市，他的房子变成你的房子，在主里面可以有这样子的情谊。而我在我们教会看到那群弟兄姐妹，他们礼拜天完了之后还要在一起，然后一个礼拜不知道在一起几天才会不腻。他们的感情好得不得了，比亲兄弟亲姐妹感情还好，真的在主里面得着了许多的亲人，比这个血亲更加的情谊深厚。我跟师母，我们常常在想说，我们年纪也大了，虽然是有两个儿子又有孙子，他们各忙各的，各跑各的，将来他们到哪里定居也不知道。真正每个礼拜都跟我们见面的，跟我们感情最好的，也不是儿子，也不是孙子，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那个是我们主给我们的真正的家人。那这个是耶稣所应许的。你如果是为神的国撇下房子、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不在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的。然后耶稣他又讲到他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就门徒是卡在耶稣讲自己的事情。因为耶稣带着12门徒跟他们说，看到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的身上，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然后他们要把他一切人性的尊严都剥夺掉。那个罗马人让一个人死的时候死得特别难看，他不是干脆的一刀把你给砍了，他是先剥夺掉你一切做人的尊严之后才让你慢慢的死掉。所以要先凌辱他，要戏弄他，要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最后还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用这种慢性死亡的方法让他死。就是到最后那个死的时候，那个人已经不是一个人了。耶稣就告诉门徒说，这个是将要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我做人的所有的东西都会被剥夺掉，但是第三天我会复活。这种死而复活的这件事情就讲给了门徒听。可是门徒的反应是，第34节说，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得，对他们来说意思乃是隐藏的，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弟兄姐妹，我想你们有些经验，就是人家不懂你说的话很痛苦，很孤独的。有时候你有个意思怎么样都没人明白，然后你在这个虽然在人群当中也觉得特别的孤独。耶稣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子，他讲到了是自己的牺牲、自己的十字架的时候，但是门徒没有一个人听得明白。这个受尽凌辱、完全被剥夺之后再复活的这个过程的这一件事情，没有一个人听得懂。说最蒙福的一件事情，往往是当你受尽凌辱、被剥夺的空空的之后，神的祝福才到你身上。那这种道理的话没有人听得懂。耶稣神的儿子，不以自己与神为强夺的，到这个地上来做人，最后死在十字架上，然后 神才就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灵，叫天上地下地底下的无不对他无不屈膝，无不口称为主的，这种事情没有人能够听得懂。就是说你必须要从富有变成贫穷之后，才会从贫穷再度变为富有，那这种事情没有人听得懂。而耶稣在这整个的故事当中所要教导门徒的就是这么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其实弟兄姐妹啊，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道理，比我们知道的任何的道理都大的一个道理。这也是上帝的道理，是这个自然界的道理，也是耶稣的道理，这个死而复活的道理是最大的一个道理。一粒麦子如果不是落在地上死了，它就是一粒麦子，死了之后却会结出许多的籽粒来，耶稣说的。耶稣又说，你想要保守自己生命的必要失掉这个生命，但是失掉这个生命的死掉的却会得着生命，这也是耶稣说的。当施浸约翰看到耶稣之后就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就是在我们身上弟兄姐妹，主希望拿掉一些障碍，然后那个新的生命新的祝福天国里的美好的东西会临到我们身上，那这个是上帝的道理，是耶稣的道理，也是他自己用他的身体来演绎这个道理，说我是这样子的被剥夺，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最后我从死里复活。他要门徒明白这么一个道理，门徒现在不明白，但是后来他们一个一个都明白了，他们奋不顾身的牺牲自己的生命去传主的道，换得了是更美好的一个生命。那这个其实涵盖了一切世界上的道理，包括夫妻相处，包括父母跟子女，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一切的事情，包括我们具体的得到财富，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保障，包括在教会里一切的侍奉一切的敬拜，其实都是在这个道理之内，是一个死而复活的道理。那这是耶稣所要向我们传达的一个信息，从富有变成贫穷，再从贫穷变成富有。最后有一句话啊，总结束一下，就是这个故事里面有四个人啊，四位人物，一个是天国之外的富翁，想要进天国但是没进去；一个是看见耶稣的瞎子，他是瞎子，但是他的信心使他看到这是耶稣，是大卫的子孙；第三，因舍而得的门徒，舍弃一切跟从耶稣，耶稣告诉他说，你舍弃的这一切要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然后也跟我们看到孤独赴死的耶稣，他要牺牲到底，但是门徒听不明白。然后我们来看这一节经文，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这样子说，讲到我们的富足还有主的贫穷，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这是耶稣给信他的人的一个祝福，因为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成为无比的贫穷，使信他的人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成为无比的富足。这个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如果你愿意接受这个恩典成为神的儿女，你只需要做三件事情，但是必须要诚心的来做。第一件事情就是以谦卑的心向神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这点弟兄姐妹真的不难承认。第二，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为你的救主。弟兄姐妹，这个也真的不难相信，信神信主不是一件难事。第三，就是要有一个公开的宣告，以或者是受浸，或者是告诉，就是你要让人家知道你已经是基督徒了，已经信耶稣了。 有一个公开的承认，公开的宣告，这样子的话你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借着一个有钱的人，一个看不见的一个瞎子，来教导我们生命最重要的功课，怎么样从富有变成贫穷，从贫穷又变成富有。感谢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这样子做了，使我们可以因为你的贫穷成为富有。献上我们诚心的感谢，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